重担，那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就是米东和兰塞，只是列法不派他们越法老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仇恨，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工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
他们。有希伯来的两个修身陀，一名施弗拉，一名鲁阿。
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修身，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们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修身陀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了男孩的性命。”
埃及王召了修身陀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
修身陀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人不同，
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修身陀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不待修身陀，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修身陀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
哎，感谢主，请张师母为我们交通。
今天我们看出埃及记哈，第一章啊，这个啊，我来介绍哈，出埃及记一共有40章，主题讲什么呢？讲一般的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神把他们救出来啊，大概这个头十一章吧，是在埃及，头十一章开始，他们要从埃及出来了，到14章就过了红海，15章就到了这个旷野，15章、16章、17章、18章在旷野神引导他们，供应他们，19章就到了这个西乃山，这个旷野的有一个南边一点西乃山那里，那神就赐下许多的话启示给他们把神的律例给他们，然后最重要启示他们怎么样建造会幕，所以40章里面讲到神的救赎，从埃及是预表世界，从世界里面救赎出来，然后在旷野这个是经过的这个旅程里面神启示他们要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做一个会幕，也赐下神的律例典章给他们40章对末了一章的会幕就建立好了，这是出埃及记。最难懂的就是从25章以后了，那个会幕以及里面的器皿那个就比较不容易，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我们一同来我也很多不熟的，我们希望大家都有点预备。那么我们就来看那这个为什么他们会到埃及去了呢？他这里说以色列，那他们在埃及都一同，第一节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 他们一同来到埃及，他们没有来到埃及之前在哪里啊？从哪里去到埃及的？迦南地。那以色列是谁？以色列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
雅各。
雅各。创世纪哈，大部分都应该是读了。这个可能有一些人呢、啊，我今天早上啊，我就把它稍微一点点，我希望不要十分钟讲一讲哈。这个创世纪啊，这个到雅各，我们今天出埃及记是讲到雅各，雅各又名以色列，对不对？然后雅各这一家族的人，从亚当下来，你看一看啊，看看我这里，我就这样写一下。第一个人是亚当，对不对？以后呢，有个亚伯，对不对？亚伯被杀死了，被该隐他的哥哥杀了。另外一个儿子叫塞特，我没写下来，就是塞特代替亚伯了。然后我们看那些信心的人物啊，亚伯就是第二代了，亚当第一代，亚伯第二代，以诺呢是第七代了，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啊，与神同行，在一个不敬虔的时代他与神同行。亚伯呢，他也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羊羔为他流血，来到神的面前。以诺呢，他那个时代不敬虔的人都是得罪神，都在犯罪作恶的人，他与神同行，远离罪恶。然后到挪亚第十代，从亚当算起第十代，第十代以挪亚呢做了一个方舟，神要他做个方舟，所以到神要洪水，到他六百岁的时候，洪水灭了这个时代的人，只保守了挪亚一家的人，挪亚跟他的妻子还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叫做闪、韩、雅伯，我认为雅伯是最大哈。我们今天不细讲了。这雅伯、闪、韩是挪亚的儿子，第十一代了哈，第十一代了。那么，然后呢，我们看到他们三个那个支派，他们都聚在一起在示拿地。对不起啊，看不见哈。那么这个有一个巴别，就是我们要传扬我们的名。他背弃神，背叛神，不要神了啊！所以神就把他们变乱口音，就分散了。那我们到这个时候啊，这是第十一章了。到十一章末了，后面我们就看到神呼召了亚伯兰。亚伯兰是谁呢？我们就从闪这里下来，闪，挪亚的三个儿子，其中的一个闪。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是闪的后代，闪是第十一代了哈。那么亚伯兰是第几代呢？第二十代，从亚当算下来第二十代了。亚伯兰，神呼召亚伯兰出来，从加勒底的乌尔，就是现在伊拉克那个地方，然后叫他到迦南地，现在就是以色列人的那个地方。那么他呢，后来就走到哈兰以后停下来，到父亲死了，然后到迦南地，75岁到了迦南地。亚伯兰100岁生了以撒，这是亚伯兰，我说第二十代了，对不对？以撒是21代了。那么以撒呢，生雅各，当然他还有一个双胞兄弟是以扫哈。那这条线，神所拣选计划救赎的，要借着他们施恩给全地的人的，是从挪亚的闪下来，当然还有别的儿子，但是呢，这一路下来，生了第亚伯兰，亚伯兰就是以撒、雅各，亚伯兰是神所呼召的。那么你说有什么分别呢？怎么说？好像我们常说啊，亚伯兰是另外一个起头，是神应许他的，神施恩给他的，就是说神的恩典坐在他身上，应许有个恩典坐在他身上，不是人原来有的原来的生命，所以他生出来的以撒不是他自己的本领，懂不懂？有一点像啊，玛利亚生约书，不是人的血统出来的， 你知道吗？是神的圣灵借着她怀孕出来的，是神的恩典透过亚伯兰生出来的这个以撒是预表基督的。那么为什么说到第二时代亚伯兰是神特别要从千万人中间呼召出来，那那些人怎么样了呢？不是到挪亚的时候我们说不是他是蒙恩的人吗？挪亚的蒙恩跟亚伯兰的蒙恩有什么不同？挪亚他是叫方舟，对不对？方舟也是预表基督，那他是客观的在基督里蒙恩，但是不是基督，不是基督，以撒是预表基督，是在亚伯兰里生出来的，你懂不懂这个不同啊？这个是比较是那个基督那个方舟，好像就是我们今天蒙恩，基督所做成的救恩，对不对？赦免我们的罪，他给我们，他救了我们，这是他做成的，我们跟他联合，我们信入，我们就得着了，好像是挪亚在方舟里面。但是呢，这有一点像，就是可不可以这样说哈、啊？生命的改变必须是预表基督的生命在它里面酝酿变化生出来。亚伯兰被有生命的改变，这是亚伯兰那个图画的预表。所以说是亚伯兰的信心之父在哪？这些都是有信心的人呐、啊。我们希伯来书看了，亚伯是有信心，以诺是有信心的人，挪亚是有信心的人。亚伯的信心是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以诺的信心是愿意远离罪，与神同行，那是一个信的开始，一连下来的。到了挪亚是在基督里了。今天我们得救，我们是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在基督里，耶稣所做的就是我做的，他为我的罪死，我该受审判，他为我的罪死，他为我们受审判。那这个信心还不够改变，我们看到后来到巴别那个地方，人一路下来，人是恩典好像是在他外面，本身的改变是透过这个图画，就是亚伯兰基督的生命要在他里面变化。所以说我们在基督里，基督要在我里，哪一个更高一层啊？哪一个是更进一步啊？我们在基督里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他所做的就是我做的。方舟承受了那个洪水的审判，对不对？我们在方舟里，我们不受审判，他担当我们，代替我们受审判。亚伯兰那个图画是我们在基督在我里，基督在我里，好像保罗说的，我不受生产之苦，成形，要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他能够把预表基督的以撒生出来，活出来，那是这个生命的变化了，对不对？生命的变化，所以说这个是什么？信心的高峰，有这样的以撒献上。那么亚伯兰生以撒，以撒生雅各，这三个人所经历的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一个需要经历的。我们要有亚伯兰的这样的信心，当然我们也亚伯兰信心包括了以诺的亚伯的信心，以诺的信心，挪亚的信心，包括了。这就是为希伯来书为什么这样讲。那亚伯兰我们应当有挪亚的信心是当然的，我们应当有亚伯的信心，有以诺的信心，这是一路一路增加的，有挪亚的信心，我们更进一步的是有亚伯兰的信心，懂我说吗？
嗯，
有基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那个信心，以撒就蒙恩了，有这样的蒙恩了，都不是我，都是恩典，他就是承受恩典，父亲的恩典。到雅各，我们还有这个旧人呢、啊，对不对？我们有这个新人了，在我们里面了，新约啊，我们是有新约，有生命的，不像旧约的恩典是在外面的。那这个雅各，这个旧人的变化，我们看到 讲了很多章，一直到约瑟接续他做一个做王成熟掌权的生命。那这个雅各后改名以色列，他生了12个儿子。那我们从创世纪已经看到他们下到埃及，为什么会要到埃及去？以色列就是雅各，为什么把12个儿子，当然其中有一个啊，我再讲下去，雅各改名叫以色列，我这里这样的印象深一点哈。雅各他生了12个儿子，流变西面立位犹大，这四个是那个大太太姐姐生的，姐姐生了，按生出生的次序跟他次序有点不一样哈。出生的次序是妹妹的两个，那个使女生了两个，但拿过他利啊，然后跟的是姐姐的使女加德跟亚瑟生了，然后再下面呢，以撒加西布伦呢又是这个利亚生的，又是这个姐姐生的了，他生了头四个是不是他就停了没有生了，那使女两个使女生了，生了又生了四个，然后那个这生了四个的这个做姐姐的哈，又生了以撒加跟西布伦，所以他一共生了六个。那我们这个里的次序啊，就是这六个先摆在前面了，六个就是正式的妻子，利亚生的，然后就这里记得便雅悯，约瑟便雅悯是那个妹妹拉杰生的，那约瑟是第11个，已经下了埃及了。所以这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是约瑟已经在埃及做宰相了，那么便雅悯是第12个最小的。那雅各这个时候就又名以色列，他带了11个儿子跟儿孙跟孙子一起下埃及，这里说有70个人，一共70个人。为什么会要下埃及？那是创世纪已经讲的，为什么要下埃及？
闹饥荒。
对了，逼的闹饥荒，要死了，不下去就要死了。所以雅各就带着所有的孩就下了埃及去会约瑟，约瑟在埃及做宰相，有很多的粮食啊，这个只有埃及约瑟那里有粮食。好，我们啊，
这边我跟你提一个问题。
好，
就是说到迦南地的问题
啊，
他们原来已经到迦南地，
对，
那迦南地是神所应许的，
对，
是牛奶与蜜之地，
对，
为什么这里
有那么希望？
在属灵上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啊？属灵上没，因为啊，这个他在迦南地实际上是寄居的，还是寄居的，是应许他这个迦南地是给他为业，给亚伯兰跟他的后裔，但他们人丁稀少啊，他们还没成熟，还早了了，所以在创世纪15章，神早就跟亚伯兰还没有生儿子，还没有生以撒之前，他说你要在你的后代要寄居在别人地方受苦，苦待他们，然后400年呢，第四代呢要回上来。那所以呢，他亚伯拉罕知道他始终要去，所以他在那个地，你看他是就去帐篷，他只是买了一个墓地，他还不能够真正享受那个安息啊，就是仅仅是神的得救，按着神的旨意啊，这个照着神的应许是要到那个地方给他看一看，脚掌说这些地方是给你的了，今天我们一蒙恩得救啊。我们都知道很多应许给我们了，我们得着没有？我们还是没有得着，知道什么时候得着？出埃及以后要出埃及呀，出埃及还要这个啊，在旷野里面啊，能够还许多的要得胜啊，要靠着耶稣呀，我想是这样子。那简单的说，
神做事当然有他的时间跟他的智慧的安排，
嗯，
也有他原则。那个地方居住的地方是亚摩利人，
嗯，
亚摩利人罪恶没有满盈的时候，神不会把他们除灭，要等到这个经过400多年，再从这个埃及出来以后，到耶稣亚的时候，神就命令他们要把亚摩利人都除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所以神还给他们时间，
给他们时间，
对。
所以亚伯兰他在这个迦南地住啊，你像亚伯兰在迦南地一共住了多久？一直到就包括他的后代孙子，一直到雅各离开。亚伯兰进到迦南，75岁到了迦南，一直到雅各130岁离开迦南地。他到这个埃及去啊，他没有过红海哦，他就是沿着腓力斯人路，你清楚吗？要哪一个地图呢？就是圣经上地图啊，我是看圣经，那么这样看一下，稍微有点点印象，看这个好了。亚伯兰是在这个地方，加勒底乌尔。那么以后到了哈兰，父亲死了，以后到迦南地，迦南地是哪里呢？在这个地图来看，就是这个小小的这一块。那么后来到雅各130岁，带了70。其实66啊，连他不连他自己的话，那么下埃及啊是这样子下去的，就这样下去的。出埃及呢是过红海，过红海到这个旷野，就是这个是旷野，西南山在这边了，在这个旷野这里有40年前后。所以那亚伯拉罕在迦南地住了多久知道吗？我意思说，当然他175岁死的哈，他75岁下迦南，到迦南地来，那么一直到，能算得出来吗？啊，100岁，
100岁，
75岁在迦南，过了25年，生以撒对不对？25年生以撒，以撒60岁生雅各。对不对？那就加起来多少？25加60，85年，85年了。那么雅各15岁的时候，亚伯拉罕死了。那么他100多少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死了。他一直到130岁离开这个迦南的。雅各130岁，所以你从亚伯拉罕到雅各一共多少年呢？85再加上130，215年，215年，啊，我要不要这样讲？顺带讲，如果有的人研究圣经啊，也许以后会有问题。那有两种说法，我就顺带几分钟说一下。我们说他下了埃及以后430年，也有一个地方说他苦待400年，对不对？但是你从出埃及记12章正400，有没有？430年出来了，对不对？有特别有这个430年，那这个430年是不是整个的都是在埃及430年呢？所以有人就说，从亚伯拉罕这个到迦南地算起，那里已经215年了，对不对？215年，所以那个四代，因为他到第四代嘛。哪个第四代？我这里看一下哈。你从利未来看，利未是雅各的这些下去了，对不对？雅各跟他们这12个儿子一起下去了，对不对？那么这个利未也算是下去来说，下到埃及来讲是第一代了。说第四代要回上来，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摩西，摩西是利未的，对不对？利未有生3个儿子啊，我不写了，哥辖、哥顺、米拉利啊。他其中哥辖又生了好几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叫暗兰，暗兰生的摩西亚伦呐、啊，亚伦米利暗摩亚伦摩西啊，对不对？这摩西这里上来的，对不对？第四代。那么这个里面有没有说430年呢？所以有人就从历史上他们去考证，有怀疑啊，说这没有430年。那430年呢，就是说他在迦南地有215年，对不对？那么这里呢？也有215年，两个215年，从到迦南一直到埃及出来，说是430年。那你说怎么合符？ 出埃及记十二章那怎么说呢？四百三十年，正是四百三十年从埃及出来，对不对？我实在不想多说这样子的话，所以有时候我跟别人说的话，讲到圣经还说啊，在埃及四百三十年，免得混乱了。但是你真去读啊，我就让你知道有这样的说，这样的看啊。那为什么说是四百三十年呢？因为在神的眼中，你从圣经里面有看出这样的原则，无论是迦南地，无论是埃及地，都不是神在当时啊，都是寄居，他都是寄居的。那个在迦南是亚摩利人嘛，都是寄居的地方，所以都是外邦，好像是外邦一样的，是都在受苦。那从受苦苦待四百年，他就算什么呢？他不说他七十五岁，他算他是一百岁，就是过了二十五年生了以撒生下来，以撒到他大概五岁断奶，三十年就去掉了，所以四百年。以撒断奶的时候被以实玛利讥笑，就是一个逼迫。一个象征性的逼迫，因为加拉太书有讲嘛，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所以这旧约很多历史这些故事，有的时候是历史的事实，但是里面有一些的图画，有一些属灵的意义在里头。那像我们也读过哈，像这个米甸人呐、啊，这个以实玛利人，有的时候也混淆的来说，因为他就看都是一类的属肉体的。所以把这些就是说属世界的，因为迦南那个时候可以说也是一个啊拜偶像还是什么一种的这个世界的罪恶哈，那埃及也是一个世界那种的啊这种的这个文化上或者说享乐上的这种给人享受世界的这种的世界，那巴比伦也是一种世界，也是给人家一种拜偶像宗教的一种的堕落的一个世界。就亚伯兰从那出来，这是我附带讲的哈，会不会给大家困扰哈？那我们看，我想就是这样看了，他们下的埃及了，为什么还要这样说？我再举一个点讲一下，你看啊，他们要把埃及后来出来，你看赫西亚书第十一章。小先知书第一卷，但以理后面，小先知书和下书第十一章，你不用看了，你看我的，和下书第十一章啊，第一节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是不是指这个出埃及啊？对不对？指他幼年的时候给他的爱情，对吧？神特别把他们分别出来，召他们出来，救赎他们出来。有没有找到何西亚书十一章第一节，以色列就是指这个雅各他们，他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看到没有啊？那么这一节的圣经，那这个儿子来是多数的哦，对不对？那这一节圣经在什么地方又被引用啊？有谁记得？不记得啊？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二章。所以有的人呢，很反对说什么灵异解经啊什么，你就旧约很多历史没有属灵的意思吗？那都不是对我们讲的了，对不对？神借的以色列人整个他们的行程，他们所遭遇的许多事情，我们看到属灵的原则，也看到我们今天教会做神的儿女的光景，也看到一些基督所做的所事的。那么我们基督徒也应当怎么样啊？怎么样走？我们看了第二章的第十四节十五节，那个时候啊，耶稣、约瑟跟玛利亚，马太福音第二章，不是刚刚生下来吗？对不对？那希律王要杀，后来把两岁以下的男孩都杀掉了，对不对？因为一生下来说有个心啊，有的人要来拜，就跑到耶路撒冷来了，
后来借着文士说，哦，不是在伯利恒啊，哦，他说怎么一个人做犹太人的王啊，因为希律他想做王嘛，他是王嘛，这当时他们那个啊这个王国的时候，罗马统治的时候封他为分封的王，所以他不甘心啊，他那时候主就在梦中啊启示给约瑟，要他起来，要他去怎么讲呢，十四节约瑟就起来，这是神叫他起来的哦，对不对，我不读了哈，十三节叫他逃到埃及去，对不对，然后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就是指耶稣小的时候，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知道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什么，我从埃及造出我的儿子来，哦，他要做这样的，这样做一下，这个应验什么，和下书十一章那里讲的，从埃及造出我的儿子来，从世界寄居的，我们今天从世界，我们都在寄居的，我们都在这个埃及，好像要造出来。耶稣基督小的时候，他父亲就这样做，那你说啊，你说怎么对头啊？但是他就是应验那里，
嗯，
啊，就是应验那里。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出埃及记，我们真的回头看了出埃及记第一章，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节，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面、利位、犹大，这是头四个儿子，跟着讲到以撒加、西布伦，实际上是第九、第十个儿子哈，按着出生的次序。然后便雅悯是最小的，第十二个儿子。然后讲的四个是使女生的，但拿弗他利、加德、亚瑟，这里一共十一个儿子了，对不对？和雅各一同来，谁来啊？家长啊，众子啊，带家眷啊。而家长是哪几个？这十一个，各带家眷，有责任了，每一个都带去哦。如果你看《创世纪》第46章，是不是？不是雅各带了，那些名字都带了，每一个都不漏掉。没有这个是白痴，送给别人养吧，没有。这个残废了，不能做什么。今天人呢、啊、败坏啊，有的时候什么，孩子一生下来看到有残缺啊，看到麻烦呢、啊，不要了。这些都是神赏赐、神应许的。每一个家长，他们都尽本分，把自己的家眷都随着照着神的旨意到埃及去。去埃及不是照自己啊。如果你看啊，创世纪看一下好了，46章，创世纪46章第一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他听了儿子们知道约瑟还在了，他要下去了，从迦南了、啊、起身就先到别是巴，还是在迦南南一点啊，南部，他本来在希伯伦呢、啊、他先到别是巴，为什么呢，他那里有父亲以撒，在曾经一直生活在别是巴的，以撒的一生啊是在别是巴的经历很多，那里有个蒙氏的井，神跟他立约，那父亲立约跟他立约的，那以撒的经历是别是巴，那里有个住个坛，雅各这个时候他就到那个地方，在那里献祭，我想他一方面感恩，一方面有害怕，我现在要到埃及去，敢对不对，我的祖父去埃及，哎呀得罪神了、啊、不是啊，以撒父亲那时候饥荒的时候想到埃及，还没有啊，到基拉尔，神说你不要下埃及，不去了，我现在要下埃及去哦，我父亲我祖父不是这个应许的一家迦南吗，是给我们的后裔的吗，我这样怎么可以离开呢， 我是不是下去看一下就再回来呢？后来他，所以你看第二节，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怎么样啊？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要给你送终。”所以他这次下去是不是神的旨意？是。把安心的神跟他同在，所以他的孩子们十一个儿子都把他们都带的都带下去，一个都不例外。我们个人都有我们所有没有神托付你的，你的肉身的儿女不要说了哈，啊，没有一个儿女再坏还是你的儿女，没有说脱离关系的，你不能对他死心的。神应许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你抓住神的应许，若是你真的活出主的见证来，我深信他有一天神会做工在他身上。那么我们属灵的儿女更是，我们每一个小牌啊，这个漏掉了，这个酒不来了，他不来就算了，那个人麻烦算了，求主给我们呢、啊、有个负担，神交托给你了，神交托给你了，你应该忠心，一直找到带到神的旨意里面。他这个在埃及，在埃及去寄居，然后有埃及要再出来，他们通通是一致哈。那他说第五节啊，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七十人，这个话要解释的很多哈，要不要说七十人？你让使徒行传他讲七十五人，如果你看雅啊、创世纪啊，刚才讲的那个四十六章啊，如果你看四十六章的二十六节，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儿父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六十六人，对不对？然后呢？他要加上这七十人，他加上谁呀、啊？约瑟，
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
还有两个儿子，再加上他自己，
七十个
，对不对？七十个。那么你说，啊，我还是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啊，你以后有遇到问题，我相信我们就是不懂，我相信圣经没有错，啊，不要尽是许多的理由在推啊。
算男生吗？
那就算男生了，儿父、女儿算了。女儿好像算的，女儿有算，但是儿父没有算，媳妇没有算，啊，那个，他是因为媳妇不是刨他当外人了、啊，不要这样想啊。媳妇是什么？媳妇跟儿子是一体的，啊，是一体的，是家人了、啊，他名字没有算啊。
这个低男也
算。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七章啊，他这里有一句话，十四节。好像这个都是一些字句哈。约瑟就打发他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七十五个人都来。那他是总共把自己也算进去，七十五个。为什么说七十五个呢？啊，为什么七十五个多了五个，比那七十个人又多了五个哈？我就说前后老是不一致的，像诸如此类数目有时候不一样的，其实是有他的解释的。照我所知道哈，他这里面把七十五个五个人呢、啊，是以法莲跟马拿西的两个，以法莲生了两个儿子，在那个时候，以法莲生三个，马拿西两个，五个，那这个根据啊，是从七十四译本里头，好像啊，在那个就是创世纪四十六章。我很久以前查过，他其实是一本里面他有多这个以法莲跟马拿西孙子有五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新约那个时候是照那个其实是一本，就是说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的那个版本，他是这个，所以不管怎么样，他就是把因为都是他这个家族这个时候已经生了的，那以法莲
马拉西那个都算进去，所以七十五。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哈？这个就免得我们以后的读经，你在读经里头不信派、新派有很多的攻击，就说你有很多的矛盾，你有很多的数字不一样，这个不一样，那个不一样啊。啊，其实有些我们也许不太懂，但是我深信啊，实在是有它的理由在的哈。那雅各，哇，他也生了，从他而生的，共有七十个人哦。你我能说，从你我而生的有几个啊？属灵的，
嗯，
有的人呢，儿子好几个，儿女，然后孙子也好多了。我现在比较少了，早期比较多，现在都生一个两个，不生都有。那儿孙都是几十个，对不对？我们肉身的儿女啊，尽可以少，尽可以说怎么样？属灵的儿女啊，我听说以前重用的仆人呐、啊，很多、啊，宋尚杰呀、啊，这个什么戈培里啊，他们啊，这个很多神所重用的仆人，这个，啊，我们呢，我想总应该不应该是不生育哈、啊，不要不生育，啊，总应该有吧。求主让我们还有余下的年日里面啊，有属灵的生养。但愿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看重这属灵的生养，生养了还要喂养建立起来。对，我们看了约瑟和他第六节，有没有时间了？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会死啊、哦！我们一死了就完了，是不是？你知道有一个人他死了，圣经说他睡了，他是服侍了那一代的人而睡了，他尽他的一生的职责。谁呀、啊？你知道是谁？他服侍那一代的人。是，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13章，《使徒行传》13章第36节，神是这样的赞赏他哈，我觉得当然他，哈哈。
大卫在世
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小字怎么说呢？或者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代的人，那一世的人就睡了。谁呀、啊？大卫，他服侍了那一世代的人，照着神的旨意睡，了不起哦。我们常常就会针对他一个弱点，他的失败的地方啊，就定他的一生了。在神的眼中，大卫啊是照神的旨意，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不是？撒母耳记到整个下都是要讲到他的一生啊，啊，讲撒母耳记上就开始了，受逼迫、受苦，他在那个里面，在神的面前的顺服。信心，凡事求问神啊，大卫的心到最后他要为神建殿，激励的把约柜要迎来，要建殿，神说你流血太多了，呵呵，他就要所罗门建，要他的儿子所罗门建，神把这些图样都启示给他，那么他预备材料，我们看的圣经里面的记载，预备许多的材料，要为伟大的神建造一个荣耀的殿，神的居所，还有这样的心智在神的面前，啊，服侍了那一世代的人， 有税。你，我们心目中我们所看到的神的仆人有哪几位是这样的？一生服侍神，服侍了那一世代的人，尽他所能的，就睡了。不太多哈，有相当一些。那么我们自己呢？我们一生劳劳碌碌，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标、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我在听到一个福音的一篇的讲道，一个神的服侍神的人，他还快50岁了不到。他说我这个像打篮球啊，打到半场，打了一半呢，中间休息，上半场。如果我还是真是上半场的话，他说我现在48岁，我下半场的话，还有下半场的话96岁，有没有不知道。他说也许呢，假定我活到60岁的话，我还剩下10分钟了，那我要好好想一想。他说我这个怎么说，有时候打球啊，你上半场假定是输了，那你下半场应该怎么打，应该什么策略啊？你就是赢了，你更要警醒，很可能你下半场就输掉了，不能放松。那他说我们一生啊，有时候要停下来想一想，我过去的这些年日，我们啊，这个是不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做了一些什么？他讲的反正很感动人哈。那我不会讲，如果有人喜欢听，我可以把它录下来给你们听。认定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方向，主是我们的目标啊。这个不要荒废一生啊。这个枉然过去了，这个应当怎么走，怎么样来服侍主？个人有个人的那个角色，个人有个人的那个岗位啊。这个看到啊，这个人会死，你依靠人吗？这一代的人都会死，但是我想啊，他们死的时候都有一首歌要唱的，就是“功尚未成，我即去乎”。我记得读到《创世纪》最末了一章的时候，我心里头就涌出这个歌词：“主若今日”，怎么唱的？那歌词都忘了。主若今日接我灵魂。我能安然见主否？
是
啊，功尚未成，我即去乎？
我岂可去？
空手见主。这些都死了。那么下一代我们看呢，接上去了，有接棒啊。他的下一代人都很尽职啊，因为啊，我想有榜样在那个地方。都在跟上去，都是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哇，这四个短句非常有意思。生养众多，不是人工造出来，要生命的，生命的生养。我们呢，生儿子，你不能说我去做一个娃娃出来，不行，你要这个生命里头经过生产之苦生出来。属灵的生养不是那么，来聚会啊，信主了吗？听到感动吗？感动，你要受洗吗？要，去受洗，好了，得救了，不是这样子的，是要有人需要什么？生养， 啊，松呀多啊，你知道每一棵树都有许多许多的果子，种下去都会走许多的籽粒来，是不是？哎，需要经过这个破碎啊，经过受苦，才会有这样的生养，有这个付的这个代价，这个多啊，而且泛茂啊，一大群一大群，我就想了一个字，像那个蜂蛹啊。你没看到那个有时候水塘里面小鱼啊，一条条的鱼啊，一群一群的，哇，看着会起发麻啊，一群一群的，生命力旺盛，不是一条两条这么一点的，这个它会泛多啊，这个像什么？你说你种的东西有什么？它很越多，它就越多，越多越容易。你有会种的人，他不要怎么种，他一撒下去他就长了。他说我也不懂，我说我怎么去小心注意一下，他还是长不好。要有心在那里哈，那生命啊，这个生命就泛茂啊，而且极其强盛，不是软软弱弱的，不是弱不禁风的，不是像草一样的下来就那个，是能够什么强盛，就是有长了、啊。有生长的强盛了，对不对？幼小怎么强盛法呢？对不对？生长的强盛，圣经上讲，这个神的对他的子民啊，好像我记得有一节哈，他说啊，105个人呢，就剩下能够打过100个人，这个有没有神应许他们呢？啊，100个人都可以追赶10000人。神跟他们说，你们会蒙福。利未记26章讲，他说你们五个人要追赶100人，100人要追赶10000人，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那强盛的人才能够这样胜得胜，对不对？还有我想讲最后啊，满了那地，满了那地，今天呢、啊、你知道神给我们的是全地都是我们的，我们不是单单在这个 Cupertino 这么一个小地方，连这一个小的地方我们都还许多，我们的目标，神的目标是要充满，那么你怎么充满？你必须要强，要多才能够充满呢，对不对？你看神给他们进的那个美地迦南地，说我要把仇敌渐渐的赶出，免因为你们人数稀少，野兽免得野兽多起来要害你们，人数稀少。我们今天不充满地啊，你知道谁在那里充满这个地啊？恶者用许多的异端其他的邪教在充满这个地方，你看嘛，来美国还没有这样子，现在怎么样，佛教兴旺得很，电台上也有，对不对？我们不传，恶者在扩张他的势力。我记得以前我见过的是他们内地会还是还有别的教会，还有一个大地图，全世界地图，哪些地方有神的福音到了这个地方了，我们的工作到了哪里了，就一个标记在那个地方。我们呢，我们的版图在哪里，是不是全地，还是这么小小的，还是单单我的家。求主也让我们真的最重要生养众多，泛茂，并且怎么样强盛，并且能够充满全地。
嗯，谢谢，Amen，谢谢。